各位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希伯来书第八章。那其实在看这段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在第六节，我就特别的吸引我，就是他这里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昨天当我们在看第七章的时候，同工就跟我们分享这个更美之约的中保基督。而今天其实当我们在继续看第八章的经文，我们看到我们不只是要认识这更美之约的中保基督，我们还要进入到这更美的约里面哦。因此呢，我就将今天这段经文的主题定为进入更美之约。而我们要进入这更美的之约呢，其实在经文当中我们有看到我们必须要有两个的认知哦。那第一个大点呢，就是讲到基督是大祭司哦，在第一节到第六节的上半部哦。那第一到第二节的经文就这么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那经文当中他就描述，我们有大祭司基督已经坐在上帝的右边，他在一个真正的一个圣所服事。那耶稣基督既是天上的祭司，他祭司的等次就是超越地上的利未人哦。那昨天经文我们看见基督他成为我们看见基督成为这个祭司的等次，但是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基督成为大祭司他的职分是什么。因为是耶稣这天上的大祭司，因着他执行了他的职分而成就了这更美之约哦。所以我们就看这里，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这个帐幕呢，其实是指过去神他吩咐摩西在旷野当中支搭的这个会幕，是侍奉神的圣所，神也在帐幕中与他的百姓同住哦。那然而这个真帐幕呢，其实它指的是天上属灵的圣所。那神他叫摩西造帐幕，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人手所造的，都是照着在山上他指示摩西要怎么来造这样的一个会幕，指示他应该要做一个怎样的样式。其实摩西所领受的这个帐幕就是天上，来自天上的样式，帐幕的样式哦。所以因此呢，我们就知道会幕当中其实每一个物件都是表明神儿子的所事还有他的所作哦。所以啊，讲到帐幕啊、施恩座啊、祭坛啊、祭司啊、灯台、桌子各样的这些的祭还有祭物，其实这些都是要表明基督。那人可以从祭坛看见神的公义还有体恤，从施恩座前看到神的怜悯，从洗濯盆看到神圣洁的要求，从大祭司的圣衣我们也可以看见基督的荣美等等这些哈。那在第五节经文，他那边就说，其实这些东西就是要表达地上的会幕只是天上真帐幕的一个预表。那只有天上的真帐幕才是真正要面对侍奉神的地方。所以他在第二节那边就说，他是完全没有人手所做的工掺杂在其中。因此呢，这个真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所以不是人手所造出来的哈。那我们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就看见关键其实就是在接下来的经文哦，在第三到第四节经文就这么说，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了。所以祭司他的职责，他的职分就是包含要献礼物还有祭物哦。那这是地上的一个传统。所以呢，既然地上的祭司是要献上这一些哦，那在天上的大祭司其实也就是要献礼物跟这个祭物哦。那地上呢，我们知道是利未支派，只有利未支派他们可以成为祭司。 那我们也知道说耶稣他其实是不属于利未支派的，那因此呢他在地上是不能够成为祭司的，因为已经有照律法所立的祭司了，所以这是在第四节当中他所要带出的。那在地上呢，祭司可以奉献各样的祭物啊，我们知道有献羊啊、献牛啊，甚至啊金钱等等。然而呢，耶稣他在天上，他可以献上什么呢？如果我们说基督耶稣他是那位大祭司的话，那其实呢，耶稣他所献上的他是有限的，但是他所献上的是他自己的生命，那他其实就是那个赎罪的羔羊，哦，所以耶稣他是有献上，只是他献上了他自己。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当耶稣他献上他的生命，就是当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在他死的那一刻的时候，我们知道当下就发生一些事情，就是当时候的在圣殿里面的那些会幕就裂开了。那这个他所要带出来的意思是，人因着耶稣所献上的这个祭呢，就可以去到施恩座前哦。那他人可以去到施恩座前，完全都是靠着耶稣基督他所献上的这个祭哦。所以耶稣这位大祭司执行他的职分献祭的时候，他所付上的代价而得来的结果，就是让我们人可以去到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拦阻，这些不能够亲近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昨天在第七章的经文当中分享的，耶稣他就成为了这个中保，使人能够再次的与神连接上哦。那过去因着罪我们不能够见神，但是因着耶稣所成就的这件事情，他献上他的一次献上他的这个生命，那我们可以再次的跟神能够接上哦。那因此呢，我们是可以透过这位大祭司这个中保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并且呢可以使我们得着完全哦。那我们完全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基督他所为我们献上的。所以如果说今天有人告诉你说，哎呀，我们需要做这个啊，做那个啊，我们才能够见神啊，我们才能够有资格啊，才配得啊，才能够得永生，这些等等的话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些其实都不是来自神哦。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人的一个观念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能够得着这份白白的救恩吗？就好像我在因为过去COVID 的时期，我们就有我有机会就是在这个初信造就的课程里面，然后就听一些弟兄姐妹的分享。因为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我们就讲说，哎，如果今天你可以上天堂的话，你可以得到这份永生的话，那你觉得为什么神要让你进入这个天堂的门？好，所以我觉得如果已经过去有上过初信造就课程也很久一段时间了，那我想可能问一下在座的或者是在线上有听的弟兄姐妹，你们会怎么回答呢？今天你们是靠着什么？为什么神说我可以让你进来呢？有没有一个答案呢？有吗？我们凭着什么？就是凭着耶稣，凭着相信耶稣哦，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可是我就发觉说，有一些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第一课我们教了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因着信耶稣我们就可以进入在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去到天堂，但是可能到了第二课第三课的时候，我们再次在好，那我现在再问你们，重新问你们，你们觉得为什么你们可以进天堂？他们又讲不出来，因为他们觉得说，你会发觉他们的回答就是说，好像哎呀，我觉得我还不够好，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到什么什么，就是用那种我要做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我才配的。但是弟兄姐妹，今天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耶稣已经献上了他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神的面前，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很好，或是我们做了什么很伟大的事情，就是因着耶稣他这位中保他所成就的这件事情哦。因为而基督他成就了救赎，就是他成就了更美之约的大祭司哦。那因着基督他所成就的救赎，今天我们可以透过他进入到这更美之约里面哦。那好，那地上的祭司制度既是天上祭司制度的轮廓而非本体，因此呢所根据的约 还有律法，我们知道说不是完美没有缺陷的，所以透过基督所成就的事情，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更美之约，就是意思就是说，就是有新约代替旧约哈。那在第二大段，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新约，这里边讲到新约它代替了旧约，在第六节的下半段到十三节哈。那这新约它是凭借更美之应许所设立的。我们看到这个新约它当中所带出是一个更美的应许，那在第六节的下半部到第九节这边，它就是在这里有一些的分享。那更美之约它其实就是指新约，那所谓新的约呢，我们就知道一定是比旧的更美嘛。我们买新的东西就是因为它比旧的更好、哦、那在第七到第九章经文它就这么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好，所以旧约是软弱无力的，是无法成就任何事，只是一个新约的一个影像。因为在旧约当中，人仍然是会犯罪跌倒，并且我们看到过去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这里就描述说是神拉着他们，甚至拉着他们，他们还不肯走，还讲很多的借口啊，讲的各种东西等等。所以呢，这时候因此耶稣啊，神他就必须要另立一个新约，那这才是神所要成就的、哦、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因为前约是有瑕疵的，就是因为百姓他们不守约，所以他才会再另立一个新约。但是可惜的事情就是，犹太信徒他们仍然紧紧地抓住一些旧约的观念哦，以至于拦阻他们去领受新约的丰盛。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一直不断地回头来讲这个旧约，就是让他们看到，信徒看到说旧约是有瑕疵的，否则的话就不需要寻找新约了。那在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在第八第九节，其实他那段经文是引用了旧约耶利米书在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的经文。那前约就是旧约，他们是没有办法守，他们守不了，所以就不能够叫他们得救。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过去以色列人他们就会被辱，才会看到他们真的有发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呢，主要跟他们立新约。那旧约的瑕疵，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百姓悖逆不听，他们不守约，或者就是没有赋予百姓守约的能力哦，所以人的软弱也是因为人的软弱，所以自然就没有办法去恒心的守约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过去的以色列的历史，就是啊，他们当他们很追求神、很听神、顺服的时候，他们就整个的是很好的、很丰盛，国家很丰盛。可是当他们一不守约、不听的时候，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恒心的去守嘛，就看到整个就他们的情况就每况愈下，然后甚至最后是被辱，甚至是亡国。好，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一个情况。而人既然先毁约，那上帝就没有单方面继续守约的必要，因此呢，上帝就任凭那些不守约的人随便他们就这样子的败坏了。其实神也不是就让他们这样子，我们也看到真的神的怜悯跟爱还是在他的子民身上，他不断的就是差派先知去做提醒，让他们看到他们幕后的光景，如果他们真的是要远离神、背弃神的话。但是因着百姓还是不愿意听，所以神只能够任凭他们。好，那既有新约呢，其实就表示说前约已经旧了，将要渐渐的衰微了。所以在这里其实就是要警告那些信徒，就是你们不应该要回头打算继续跟随那即将过去的旧约、哦、不要再去守旧的约，因为已经有个新的约，而是应该要准备随着上帝的计划进入到新约的应许之中、 哦，是这个新约是更好的。就好像昨天我们的 Asher 同工，他其实在引言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个保单的这件事情哈、哦。那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描述，就是我们知道说，通常保单就是在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按着当下的一些情况来做一些调整跟更新哦，因为这带出说现有你有的这个保单是没有办法覆盖。就是当下随着环境啊改变所带来的一些新的生活挑战，就好像说我们两年前没有这个 COVID-19， 所以在之前你可能保单在医疗方面疾病方面是没有这一项的，可是因着有这新的这些病菌出现的时候啊，他们又在修改，所以他们就告诉你啊，有更新版，就是我连这个 COVID-19 的保也在里面就可以覆盖现有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会一直不断的更新，然后呢你的这个保险经纪呢就会打电话来告诉你，哎，告诉你这个信息，给所有现有的顾客就鼓励啊，哎，你们要更新这个保单啊，因为这个已经没有保现在的这个疾病啊，这些各种问题等等，所以就会要想要鼓励他们更新保单，然后主要目的是要客户能够得到更好并且更深层的保护跟保障、哦、那其实目的呢就是让买保险的客户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生活保障、哦、所以更新的保单一定是比旧的保单好，因为它是覆盖了更多的东西的、哦、但是今天我要说的这个保单哈，其实我要讲的就是神的这个新约哈。我们知道说，我们保单我们还要付钱，然后每更新一次，你要保更多东西，就要付更多的钱。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说，神的这个新约，他要跟我们这个给我们的新约，其实他就是要白白就是要赐给我们的，而且这个约是关乎我们的永生。那既然我们都会想我们的在地上的生活，我们需要去买保险啊，保障很多东西，那对永生的生命，对我们的永生来说，我们岂不是更加要吗？而且这就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恩典哦。所以我们要今天我们要去思考，我们是否愿意来进入到这个更美的约，使我们能够得着那更美的应许呢？所以我们要想得更远，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在地上而已，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永生的生命哦。好，所以我们就看到新约它就给了我们一个更美的一个应许在当中哦。那当然这新约除了使我们得着更美的应许，那其实神也要把这新约刻在人的心上哦，这是在10-13节哦。那10-12节的经文就这么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所以旧约的时候，律法我们知道是刻在那些石板上的，然后有时就是靠那些祭司利未人他们来教导，他们来诵读，这样宣读，以及还有先知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哦。但是我们知道人的这个智力跟记忆都是有限的哈。那在过去的礼拜天，刚刚在长大成熟的这个课程里面，我们刚刚有分享讲到人的记忆哦，因为根据研究统计哦，人的记忆是在24小时之后，听到所听得到只剩下5%，能够记得是剩下5%，然后读经呢，你也只是剩下15%，然后查考啊什么那些也是35%，所以看过听过的可能也只是留57%，所以这是讲24小时之内。那随着时间慢慢的延长，可能就5%，第二天就变成零了，然后可能那些有35%只剩10%，所以我们就发觉说人的记忆是非常的有限，然后再加上人也缺乏力量去遵行，所以过去以色列人他们虽有律法万条，但是他们却很少去实践去实行出来哦。那然而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新约是神把律法放在人的里面哦， 那旧约是神从外面来牵引人，就好像第九节刚才我们所说，就是哇，神还要去拉着他们祖宗的手、哦、但是我们就看到天性悖逆神的人却不甘心顺服、哦、他们还是背叛神、哦、那如果对比新约、哦、那新约是圣灵从里面来吸引人，就是在人的生命里面来做工，使人里面认识神、哦、并且我们也因着认识神，我们就会甘心乐意的 走在神所引导的道路上面、哦、所以这就代表说新约是神得着了人，而人也得着了神，得着了神的生命、哦、那神他亲自的与人连结，其实这是神他创造人的时候的心意哦，他最终就是要把人来领回到他起初的心意里面哦。所以在这个新约之下呢，每个信徒都是可以借着神所赐的新生命来直接的与神交通哦。我们知道过去人没有办法，都要透过祭司，可是今天因着新约，我们可以神与神来面对面，我们可以从里面来真认识神，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来经历神、哦、所以这个更美之约，它其实就是既是借着神儿子的血立的，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满足了神追讨、罪的公义要求，那他也赐给信靠他的人自己的生命、哦、所以今天神他看人，他是透过基督来看人的，因为过去我们在他面前都是罪人，可是因着基督所成就的事，所以他看人的时候是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将我们的罪完全的除去了，所以神是透过基督来看人，所以可以毫无保留的去悦纳那些披戴基督的人哦，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可以跟神这么的亲密，可以跟神面对面哦，所以这就意味就是神他就宽恕了人的不义，也不再纪念人的罪哦。所以既然立了这个新约，就意味着前约就是旧的了，哦，这些都是旧的。因此呢，在这里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劝当时候面对这些逼迫的犹太信徒，不应该再回到律法之下，因为过去的律法只是让我们一直要做做做，要讨神的喜悦，但是今天神说因着耶稣基督，所以你的这些罪完全的被除去了。所以今天当我们要进入这个新约，就是我们就需要就是说就是要进入这更美的之约里面哦，因为在这个约里面，因为在这个约里面，神要亲自的来跟我们说话，神要亲自的来教导我们，而不是我们每个星期来听这个讲员跟我们讲什么。其实我们的内心我们知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会亲自的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进入到神所要给我们一个更美的一个应许、哦、那当然这个不是说你就不用来听到，不用来教会，你只要每天跟圣灵，不是这样子的。这里其实就是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跟对比过去已经是非常的不一样了、哦、所以这应许呢，他要给我们这美更美的这个应许，而这个应许就是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我们都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同在里面，而神要亲自来跟我们说话，神要亲自来帮助我们，他要给我们智慧，他要给我们力量哦。所以这条路不只是以色列人应该要走的路，甚至是今天我们所有相信基督的人也都应该要走的路、哦、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反省去思考到底既然说今天我们可以跟神有这样子的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每一天花多少的时间来亲近神呢？我们有没有祷告？我们有没有读经？因为我发觉现在我们的人已经是太过忙碌，有时候跟一些弟兄姐妹在讲话当中，哎，你有没有读经啊祷告？哎，我很忙很忙，真的很忙，我们忙到真的是没有办法有时间给神哦。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挑战，是我们必须要紧紧抓住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花时间。因为我觉得不管我们 多忙碌，其实我们都还是可以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然后跟神来亲近，可以读他的话语，可以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因为我觉得当我们真的是花时间跟神亲近的时候，真的神，我们就会觉得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我们的心里面的力量就会起来。所以我们一定要花时间来亲近神哦。好，那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哦，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进入到那更美之约哦，然后知道基督就是那大祭司，是已经为我们献上赎罪祭，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是我们也要领受，我们要进入，并且呢我们要让我们自己活在这个新约里面，使我们能够行在神的应许，而且也透过认识神而经历神哦。所以用神的话语来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这是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好，今天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八章，我在这里想做一些的补充，就是当我们在看这一章圣经的时候，的确在这一章里头把一个所谓的更美之约，那当然就是跟旧约来做一个对比。那对犹太人而言，那这本书写给希伯来人来说，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要把基督的身份，要把基督的那个特质给表彰出来，给强调出来，跟旧约做一个对比。那所以很显然这一章里头，当我们做对比的时候，你就会要留心一样事情，就是因为在对比的当中，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在读一章圣经的时候，就在一章圣经里头去看，但是整个真理的建构，整个神学的骨架，它不是建基于一章圣经或者一节经文，我们是需要从上下文，需要从整本书不只是整本书不是整卷希伯来书而已，而是甚至是从其他的书信从新约旧约整个真理来建立一个的信仰。所以当这个地方所说的一个更美，或者说当做一个对比的时候，很显然对比了里面就一定会把新的跟旧的放在一起的时候，就表达新的取代了旧的，新的完全是超越于旧的这个是很自然在表达的里面是会这样来呈现可是今天我想当 OK 我们看比如说第九节这边提到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就是当时的那个在西乃山所立的那一个旧约因为他们不恒心遵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因为他们不恒心遵守我的约。所以关键在这边，他们不恒心遵守，如果他们恒心遵守呢，那当然他们就蒙福胜万民，因为神把一个蒙福的法则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应当做的，怎么样把神为先，怎么样把人为次，然后跟着来看所做的事情。神跟人立约，如果他们恒守神的约，那他们就蒙福胜万民，可是他们没有遵守，所以问题在这边，因为他们没有恒心遵守。当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新约就不必守吗？我们如果想深一层，新约耶稣的教导，真理的教导，比旧约更加的高超那这个我们都很理解了。我们说旧约说不可杀人，但是耶稣说连心里恨人都已经是等于杀人。那旧约是你不可杀人，好，我不杀人我就守住了。可是新约耶稣说不可恨人但是我们心里不断的恨人，很显然我们就没守住，反而容易没有守住那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于旧约一没守，那立刻就被定罪，但是新约当我们没守那还有罪还是没罪呢？ OK， 关键在这边。所以 当我们这里继续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十二节就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那这句话我们怎么来看呢？不再纪念他们的罪， OK， 看起来很有安慰，因为旧约就是常常提到罪，常常提到犯罪，犯罪就要面对刑罚，就要面对管教。可是当这个地方说到说就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那这句话恐怕我们得想得更深一点，因为跟着十三节也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那渐旧渐衰的就被快归无有的啊，这样听起来更加是旧的就衰退了，就慢慢就没有了，那新的就取代了。那新的是什么？新的就是我们就看到这句话，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那这句话我们很容易把它理解为真的就是一笔勾销了，真的在新约里头，就是一笔勾销，不再纪念他的罪孽。那这句话恐怕我们得想得更深入一点，这个不再纪念他的罪孽是指哪一些的罪孽？从出生成长过去不认识主一路所犯的很多的罪，然后来到耶稣面前一笔勾销，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还是你把这句话当作说耶稣是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就像恩典神学的教会所说的，耶稣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你过去所犯的，你现在所犯的，你将来会继续犯的，已经在基督里面一笔勾销，不再纪念。 OK， 这个很显然就有差别了。如果耶稣不再纪念是指过去的，那意思说我今天所做的，我明天要做的，我仍然要承担，我仍然要负责。可是如果你把这句话 领会成为说这句话是表达过去现在未来，那就表示说无所谓了。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过去曾经牧养过一些从恩典教会来的弟兄姐妹，后来发现他们在做一些的事情，包括来到什么节期啊，跑去回到华人传统里头的一些拜拜的时候啊，我们说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他说为什么不可以呢？这个只是我只是例行过去我家人的公事，可是基督徒怎么还可以做这件事呢？啊，我已经蒙赦免了嘛，啊，难道我做这件事基督的功效就不见了吗？基督那么伟大的赦罪，难道因为我做了这件事那个功效就不见了吗？哇，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你知道这是绝对的错谬。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说这一节经文所表达的不是指包括将来以后所有的呢？我们看希伯来书，如果我们看上文下文，那上下文我不只是指说这一章经文，因为在旧约的在书信里头啊，就是一卷书，就是从第一个字一直写到最后一个字啊，只是后来编圣经的才把它分成章节嘛。那如果是这样看的时候，就是保罗的思想，如果你看回他上文，上文就是你可以上到前几章，上到第六章的时候，第六章你会看到什么？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之味啊，六章第四节，与圣灵有份的，并尝过神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第六节，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因为他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羞辱他。啊，跟着下面就做了一个比喻啊，就如同一块田啊，吃过屡次下的雨，生长菜蔬，是合乎耕种的使用，从神得了福。若长荆棘蒺藜，必被废弃，过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OK， 所以上文提到这个概念，你已经尝过天恩的滋味，你已经领受了真道，然后当中说到，若是离弃真道，就是这个真道就是让你从罪恶中出来了， 然后这个真道就让你知道怎么样啊，在基督里面要过新的生活。可是我丢弃这个，我不管这个，我不理会这个真道，我丢弃真道。那这个圣经用了一个字，就是叫他不能重新懊悔。因为你离弃了真道，那意味着什么？我要耶稣重新为我钉十字架吗？耶稣一次而永远。可是如果我离弃真道呢，结局近乎咒诅，就是被焚烧。所以这是上文。如果我们看下文呢，下文如果你提到第十章的时候，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已经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暂经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人的烈火。这是下文。所以下文所说的故意犯罪就再也没有就是赎罪的祭再也没有了。那这个是下文。所以当我们来看有上文有下文的时候，我们再看回第八章的这一节经文，你就会重新去思考这里所说的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所以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并不表示说包括现在的将来的以后我继续犯的都不会被纪念了，不是啊，很显然不是这样子啊。那所以这个就是恩典神学抓住了这个点的时候，就把这个变成了全部。但是其实圣经我们一定要看上下文，一定要看整个圣经的一个整个的真理。尤其当我们回想或者思想耶稣所提出的各样的警告警戒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一个人不是恒心守住神的道，不是坚持的相信，是会失落的是会失去的。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当我们来思想新约跟旧约的对比的时候，那到底两者之间差别在哪里呢？是有差别。但是如果我们从这句话里头去把它放大到一个地步，新的取代了旧的，旧的已经没有了，旧的已经过去了，那其实就不完全。因为旧的是那个根基。就像今天新加坡的法律也面对一个旧约跟新约在几天之前，新加坡的法律婚姻法律是按照旧约几天前新的国会通过了有新的条例新的条例加了一个恩典以前要离婚哇，你要因为是奸淫，因为是什么，因为是什么几个条款，现在加多一个新的，只要夫妻彼此达至一个共识，说我们走不下去了，我们要离婚 OK， 这个就可以成为理由，好像比较容易了感觉上比较容易但是所以很多议员就会辩论嘛那是不是更容易就形成离婚可是他加了一个时限，就至少三年，而且要经过辅导就是要经过一个时间的努力跟辅导，到最终真的是不可以 OK，那就没办法 OK， 那所以好像也有新的跟旧的，但是意思是什么？旧的就没有了吗？也不是的。今天当我们看到这栋建筑被建起来，旧的被拆了，新的被建起来了，刚才说旧的已经没用了，不是，因为所谓的旧的就是先前打下的那个的根基，那个根基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那个根基，这个就不能建造。所以就看到旧约其实是一个根基，那新约好像是一个新的一个建造。所以今天当我们这样子来思考这个所谓的更美之约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不能撇下原有的，只是我们在原有的加进去。那我讲到最后，我又在讲，就是说那两约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我觉得那个差别就是旧约你犯错你要悔改，你要赎罪，一个一个悔改赎罪，一条一条悔改赎罪。那新约的一个很大的，你这样一条条赎罪，你赎到什么时候呢？而且你会来不及赎罪因为你一年一次或者三次 上到耶路撒冷，去到圣殿啊，再来求赎罪哦。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呢，后来圣殿被毁了，圣殿重建了，圣殿被毁了，现在圣殿也没有了，那怎么样去赎罪呢？祭司也没有了，怎么去赎罪呢？所以你发现这个有当中有很多的不完全，但是基督的一次而完全，就是首先把过去的全部归零。OK， 归零很重要。我欠了很多债，哎呀，怎么还都还不完啊！那个利息滚了又滚，怎么还都还不完。可是，一笔勾销就归零了，我们就不再欠债了。然后怎样呢？然后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所以，当这里开始继续靠着神的恩典跟神的同在的祝福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偶尔还会软弱。那怎样呢？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会提醒我们要悔改。你不用等到节期，你不用上到圣殿，你就是及时悔改，我们立刻又有了经历这个一次而永远有效的这个赎罪祭。那就是要不断的悔改，就是随时被圣灵光照，随时就悔改。那这个就很大的不同了，一是归零，二是你随时可以悔改。而在圣灵的里面，人就会越敏锐，过去你不当一回事的，你说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啊，我占了一点便宜，那算掉了什么呢？别人占我便宜更多，我只是做那一点点而已，我不觉得怎样子。可是当圣灵光照的时候，你就越觉得其实这样也不好，所以我们就悔改。我们宁可给别人占便宜，我们都不要亏负人啊，所以我们悔改。那所以这个是在圣灵里头的生命不断的成圣啊，所以新约跟旧约很大的不同，更美之约其实就在这里。所以今天我想这个补充就让我们留心经文没有停在一章，我们要看到整个前后。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真理在信仰的基础上有一个更全面的建造。